田文静正在一个小酒馆里独酌自饮，突然一个年轻的姑娘出现在他的面前。田大人，我家主人请您到那边雅间坐坐，说有事儿跟您商量。我家主人腿脚不大方便，不然的话他就亲自过来请您了。他说您老是一定会赏光的。田文静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什么？你家主人？嘿，我在山西没有熟人呢，他是哪一位啊？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吗？田大人，我家主人说了，只要您老去了，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田大人，请吧。田文静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好奇心起，也就不由自主的站起身来，跟着这个姑娘走了。到了雅间一看呢，这雅间里坐着三个人，一男二女。中年男子的两旁坐着两位妇人，看年龄嘛，年长一点的有37、8岁的样子，年轻点的这个呢也有个28、9岁的样子了。田文静不由一愣，急忙抱拳一一说，在下田文静，不知先生尊姓大名，召田某来不知有何见教之处。那个中年男子急忙举手还礼，来来来，请坐下说话。在下乌思明，因有残疾在身，不便行礼，还请田大人多多见谅。说着往身旁一指，这儿没一个外人，他们俩呀都是我的夫人兰草凤姑。哎，我说你们俩怎么还傻坐着呀，快过来给田大人敬酒啊。两位夫人急忙起身上前，每人倒了一杯酒，恭恭敬敬的端上来了。田文静觉得这接也不好，是不接也不好。这怎么敢当呢？请问二位夫人哪位为长，哪位为次啊？两位夫人是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回答。吴思明在一边笑着说，嗨，文静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从不纳妾，他们虽然同是小可的内人，何必一定要分出大小呢？娥皇女英不也是千古美谈吗？那既然先生如此说，那我就不见外了。于是接过两位夫人的酒杯是一饮而尽。请问乌先生在哪儿高就啊？召田某来此有何吩咐？乌思明微微一笑，不敢不敢，小可现任山西巡抚衙门的幕僚，与田先生这堂堂的户部郎官、钦差大臣相比，自然是高攀不上了。可是你瞧，我左拥右抱，吃酒玩乐，不是也活得挺自在的吗？一听说这位吴先生竟然是山西巡抚诺敏的幕僚，不由一惊，心中暗想，我现在跟诺敏正闹得不可开交呢，这个人竟然是诺敏的谋士，难道他是来窥探我的行踪不成？好啊，你诺敏竟敢派人盯我的梢。想到这儿，他收敛了笑容说，那可真是失敬的很了，原来先生是背靠大树啊，怪不得你这么潇洒呢。那请问乌先生，你打算怎么消遣我呢？却不料乌思明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文静先生，难道你是这样看我的吗？想我乌思明少年求学，中年出道， 虽有残疾，却在公衙谢宇中悠游了几十年，不敢说事事顺遂，却也从来没见过比乌某更强的对手。我虽爱财色，也并无动恶之忧。我之所以请你来叙谈叙谈，是看到你如今正在危难之中，想拉你一把，救你脱出牢笼，也想依附你的门下，帮助你成为一代名臣。区区苦衷不过如此，怎么你竟然不领情不相信吗？田文静不由惊呆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大言不惭的人看了好半天。只见他虽然穿着华贵，却是一脸的庄重肃穆，他雍容大度，仪表堂堂，特别是眉宇间露出的那勃勃英气，好像在告诉人们，这是个精明干练、才华横溢、非比寻常的人物。别看他出来吃酒还带着两个夫人和一个丫头，也别听他口口声声谈酒论色，可是他绝不是个酒色之徒。他款款而谈，自尊自重，既没有盛气凌人的狂妄，更不是衙门中常见的那种阿谀奉承的小人。田文静不由心中一动，哎，也许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良机，让这个人帮我解开心中的疑团。想到这儿，他微微一笑说，吴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处境吧。你在诺敏大人那儿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到我这个是非窝里来，担惊受怕，朝夕不得安宁呢？
哈哈哈哈，文静先生，要说呢也是，我在诺敏那儿确实很舒服，论月俸我是头一份儿。而且因为我有残疾，还因为事先说好了的，我不愿意干的事情可以不干。你瞧，像这样的美差我上哪儿找去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别看他诺敏现在得意，那只不过是座冰山呐，正面临着灭顶之灾。你如今的处境我也完全知道，对于山西省的亏空，你奏而不实，察而不明，正在进退维谷之时，也正需要人来帮忙呢。这就是天赐给我的大好时机呀！我不趁此良机别救而来找你，还等什么呢？田文静没有马上说话，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吴先生，您的这份情我是一定要领的，可是眼下呀，我就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跳不出的盘丝洞，我自个儿还找不到出路呢，哪敢在这个时候连累您呢？吴思明却摇了摇头，
哎，哈哈，文静先生此言差矣，你呀是被诺敏的虚张声势给镇住了，也是被眼前的谜团蒙住了双眼。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山西的亏空天下第一，只是你不得欺门而入罢了。诺敏此人好大喜功，务虚妖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可是他能欺得了一时，欺不得永远呢、啊、欺得了小民，欺不了圣上。当今皇上英明睿智，乾纲独断，以诺敏这种小人伎俩，岂能终邀恩宠，又岂有不败之理呀？乌思明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田文静不由暗暗佩服，可是他还是不能痛下决断，心中暗想，这个乌思明我过去从来没见过，万一他要是诺敏派来试探我的，那可就麻烦了。想到这儿，他说，吴先生，学生听你论道获益良多，
但是你的话究竟有几分可靠呢？诺敏可是当今天子驾前最受信任的臣子了，而你却说他不过是座冰山，那有什么根据呢？
吴思明不由冷笑一声，他那儿要不是冰山呐，我还不走了呢。我这个人虽然身有残疾，却自负文才，不肯自弃。我敢断定，诺敏是逃不过覆灭的下场的。只可惜的是，你见识短浅，不愿意相信我，那我可就爱莫能助喽。一见巫先生有点不高兴了，田文静急忙解释说：“不，先生，您别误会。实不相瞒，山西藩库里的账目和所存的银两啊，我反复查对了三遍呢，都是毫厘不差。如果说他们是作弊的话，那肯定是上下联手，珠联璧合，天衣无缝。我现在已经是身陷绝境了，请先生有以教我。田某终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听了这话，乌思明笑了，哈哈哈，这就对了嘛，你先别说这样灰心丧气的话，你何至于就身陷绝境了呢？我不要你对我感恩戴德，但是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酒色财气四个字里啊，我占了三个，除了不爱生气，我是酒也爱，色也爱，财嘛那就更爱了。咱们不妨有个约定，如果我帮你打赢了这场官司，你从此得以升迁，如果你放了知府，每年要给我3000两银子，升了道台，每年要给我5000，要是能够开府建衙，做了封疆大吏，那每年我就要收你8000两银子，你肯答应吗？田文静不由瞪大了眼睛，他这心里也会算账，好嘛，3000、5000、8000，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吴先生胃口可真不小。可是万一他要真有本事呢？5000、3000、8000，这也值啊，更何况我现在还说不上升迁呢，只要能逃过眼前这一关，那就是万幸。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巫先生看了好大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成交。巫思明回头看了看他的两个妻子，哈哈，兰草凤姑听见了，咱们就要交好运了。田大人，既然你痛快，我也绝对不让你失望。请问你查过藩库，可见到银子了吗？嗨，那还用问吗？吴先生，我都查了三遍了，仓库里的银子和账目是完全相符，分毫不差呀。那银子你也都看过了？
啊，
我全都看过了，也全都数过了。那银子是什么成色的？是金锭、台州锭，还是什么别的？
田文静略一沉吟。
哦，这个好像都不是哎，大约就有30万两左右是台州文银，其余的那些呀，都是一些杂色银子，总数大概有300多万两。乌思明不由哈哈大笑。田大人，你现在该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了吧？按照朝廷的规矩啊，地方官员收上来的散碎银子要重新回炉打造，扣除火耗之后申报户部入库封存。那么既然山西向朝廷报了火耗，他们入库的银子就应该是重新铸造的台州文银，而且只能是台州文银呢。
可是你田大人见到的大部分都是杂色银子，这里面可就大有文章了。田文静听到这儿不由恍然大悟啊，他一拍脑袋说，哎呦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这明明是糯敏为了应付上边检查才从别的地儿拿来凑数的银子，如此看来这仓库的银子实际上只有30万两，那所谓的山西全省无亏空原来都是骗人的鬼话。他激动了，站起身来向乌思明深深一躬说，多谢先生教我，咱们之间的约定啊就从现在开始。说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乌思宁，好像是在等着他的回答。乌思宁只是摆弄着手中的折扇，笑眯眯地看着田文静，没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这刹那间田文静好像觉得自己是见到了一位既熟悉而又生疏的朋友。说熟悉那是因为乌思明的言语中充满了亲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而说生疏呢，则是他那明亮的眼睛里透出来的是一股莫测高深而又神秘不可预知的光芒。田文静隐隐约约觉得在这个瘸子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质，好像是一种可亲而不可犯的气质。咱们按下乌思宁和田文静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交代交代糯敏七人。这个糯敏的名字啊，已经三番几次的在本书中出现，但是人却迟迟没有和听众朋友见面。现在咱们就介绍介绍这位糯敏。今天呢山西巡抚糯敏的府衙里热闹极了，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觥筹交错。这花厅里一大溜摆开了10张8仙桌，桌上是各种美味佳肴，时鲜果品堆积如山，分酒竹叶青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儿。今儿来的客人那可多了去了，几十上百呀，从领顶辉煌的官员到长袍马褂的师爷。这么说吧，凡是省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呐，全都来了。好家伙，挤挤一堂，欢声笑语啊。花厅对面的戏台子上正在唱大戏，锣鼓铿锵，丝弦悠悠。而且那个旦角演员还不断的往席上飞着媚眼儿，惹得那些酷爱拈花惹草的大小官吏们眼花缭乱，一马心猿。糯敏呢坐在正中的位置上，他的身边也围着几个妖艳绝伦的妇女，有的为他斟酒，有的陪他说笑。糯敏是左揽右抱，嬉笑玩耍，真是春风得意，飘然欲仙呐。就在他们开怀畅饮，恣意纵欢的时候，厅外来了一小队兵丁，领头的是新任乾清门二等侍卫涂礼琛。这个涂礼琛呢，是康熙年间的抚远大将军涂海的孙子，原先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当差。这张玉祥可不是个平常的人物，他曾经是康熙身边的侍卫。那一年啊，康熙围猎的时候，他因为被猛虎吓破了胆，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惩罚，被拔掉了花翎。后来啊，他立志苦练功夫，苦练胆量，还让人在自己的后背上刺了一个耻辱的耻字，以决心洗血耻辱。当清军在乌兰布通和噶尔丹打仗的时候啊，他赤膊上阵，打断了一条胳膊，还拼死力战，因而又受到康熙皇上的表彰，被封为黑龙江将军。这位涂礼琛呢，是张玉祥带出来的兵，也是个能征惯战的硬汉子。前不久清军跟罗刹国打仗，他带着18名骑士是夜闯敌营，斩将夺旗，威震敌胆。
雍正皇帝夸他是铁胆英雄，就把他调到身边当了二等侍卫，并且赐了黄马褂，赏双眼花翎。这次啊，皇上派他到山西来，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观察山西省的吏治，第二个是给诺敏传旨。在临行前，雍正秘密的召见了他，让他秘密观察山西的吏治，先看人后传旨。他虽然有点不大明白皇上这一明一暗两道不同旨意是什么含义，但是他也明白用不着懂那么多，只要皇上怎么说他怎么办就行了。所以他到了山西巡抚衙门，不准守门的军士向里边通禀，而是悄悄地带着他的小分队进了内院，暗地里观察着这里的一切。普里生看见诺敏吃酒的时候啊，突然有个师爷上前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什么，诺敏眉头一皱说，哼，这个乌思明竟敢吃里扒外，不过他是年大将军和李卫推荐来的人，暂时别理他，看他有什么动静再说。哎，那个田文静养的小婊子抓住了没有啊？师爷急忙回答说，回府台抓住了，嘿，还真是个尤物呢，大人要不要把他叫过来陪您玩玩啊？算了算了，我怎么能去捡田文静的破烂呢，让人把他关到后面耳房里给我看好喽，等处分田文静的旨意到了，连人证一块押往北京。其实啊，诺敏和师爷的这番谈话在外边的土里深虽然听不见，但是俩人那咬牙切齿的表情他却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回过头来给身后的亲兵递了个眼色，那亲兵上前高喊一声，钦差大人到。随着喊声，土里深为首一群兵丁闯进来了，其中的一个人大声说，御前带刀侍卫涂里琛前来宣旨，闲杂人等一概回避，着诺敏跪接圣旨。这么一来，唱戏的不唱了，听戏的也不听了，大厅里所有的人都跌跌撞撞的往外跑。诺敏快步来到钦差面前跪下，臣诺敏不知天时驾到，未曾远迎，还请钦差大人恕罪，卑职敬请大人稍后，待我更衣。来人，摆香案。一会儿的功夫，诺敏换好了袍服顶戴，蒲里琛也把外边的马褂脱了，露出里边的黄马褂，正中站定。诺敏接旨。诺敏急忙啪啪打下马蹄袖，上前跪倒。臣诺敏恭请圣安，恭领圣谕。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息的方式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具体联系方法是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在编辑短消息栏内输入评书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PS 和您想说给评书节目的话，发送到559959幺即可。我们也提醒您继续关注中央台接下来的节目。